老师这里是用到了知情意，知情意是我们一般心理学会常用的名词，知情意。所以知识的就是见，关于知识方面的，感情方面的就是爱，意志方面的慢，这是错谬的啦，错谬。如果以佛法来说的话，就是五蕴当中的受想思啊，受可以说感受忍纳嘛，忍纳那就是情感方面，也就是现在讲的就是情绪方面，然后就是情方面的。想呢，我们说想就是取向嘛，取向之后呢，我们就会有推理啦、想象等等的。所以想这一部分就是属于思想方面，就是那知。往不好的方向去开展就是见，是吧？情绪感情方面的往不好的方向去开展就是爱嘛。思呢，思当然就是意志的嘛，意志方面。所以在这里可以连接上哈。那关于如果跟人的三大特胜来说，我们说人的三大特胜，连天也比不上。有那个意念胜，意念胜就是知识方面的嘛，就是那知，有思想方面的。犯行胜呢？犯行胜，我们说要犯行，当然叫慈悲嘛，吼，你自他何乐？就是以乐拔苦，那就勤。勇猛胜呢，或者坚忍胜，那当然就属于意志的。那人的三大特胜，如果往不好的方向去开展，就是见爱慢；如果往好的方向去开展，那这见爱慢就可以跟善不善根来做对比嘛。善不善根就是贪嗔痴，底下注意听哦，贪嗔痴，痴灭问题，痴就配那个见。贪要配什么？贪是配，因为见爱慢嘛，哈，见爱慢跟贪嗔痴，贪跟嗔对吗？贪跟嗔如果去配对爱跟，就是爱跟慢，如果是配的，这样来配了，就是嗔呢，就是贪嗔痴，贪嗔这两个，嗔呢？嗔是我们说嗔就是没有慈心嘛，哈，无嗔就是慈嘛，哈，所以嗔那个贪嗔的这个嗔呢，就是配就是跟情爱有关系的啦，情爱有关系。所以如果说用贪嗔痴来说的话，它是属于那个嗔呢是属于情方面的。像贪呢是属于意志方面的，所以你看哦，啊，但见爱慢呢，爱是属于情的，慢是属于意志的。我们又说到了，导师也说到那个慢啊是嗔分哦，慢是嗔分。但是如果说啊，见爱慢跟贪嗔痴，相对于那个知情意来说的哈，那个就是。那个嗔啊是属于感情的，为什么？嗔就是没有慈悲，它属于感情。贪呢，为什么属于意志的？因为如果用贪嗔之后，贪就是跟意志有关。为什么贪会属于意志的呢？但是见爱慢的那个爱呢，为什么是属于感情的？我们不是说贪爱贪爱吗？为什么贪在那个贪嗔痴是属于意志的呢？因为啊，这个贪会更注重来贪求，我们呢、啊，我们烦恼永远是往那个就是贪求的这一部分贪求，所以那个意志，所以那个无像在佛法概论呢、啊，无贪呐、啊，无贪是三昧是吧？无贪是三昧，那三昧为什么会跟那个意志方面会有关系，因为那个三昧啊，我们说三昧有那堪能性是吧？ 身清安，心清安，身精进，心精进，就有那个堪能性。什么堪能性？往信愿的方向去前进。那我们现在无贪呢，就是我们一般啊，贪就是其实贪求世间的名利嘛。现在如果用无贪往好的方向啊，那堪能性往哪里地方去追寻呢？如果以大乘来讲，就往菩提方向去勇猛精进。所以哦，你看哦，所以同样那个贪爱对吗？就是放看跟什么并列来做对比，它可以是爱，但是它也可以是，你不是有爱取到有吗？爱取是值是一样，而量的不同。所以我们说每一个法有它的特性，对吗？但是不是只有一个特性啊？如果以缘起法、以中观来说，它不是只有一个特性的、啊。我们会举它那个一个主要的特性，但是不是只有一个特性，是吧？所以它有种种的面相。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吗？缘起相，就是一切法有它的缘起差别相，不要否定它。但是有它内在的相关性，每一个法也不是只有一个特性，有不同的特性，有相关的不同的特性，就要看它跟、哦、贪嗔痴并列起来的时候、哦、如果去跟知情意做连结，如果见爱慢的时候，如果跟知情意做一些连结，也就是跟受想思，也就是跟人的三大特性往好的方向去开展了、啊，人的三大特性往好的方向去开展，就是修三要，对吗？也就是往好的方向去开展，就是三善根。三善根具体来说就是修三要，最好的修三要就是大圣三心相应的修三要。修三要不单单是大圣 有三要，三圣共法也有三要，是吗？五圣共法也有他的三要，对吗？最好的三心，就大圣三心嘛，往好的方向去开展，不好的方向去开展，就是三不善根。各位，这个要去说，就要去融会贯通哦。融会贯通，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内心呢、啊，它的不同面貌的表现呢、啊，我们都了然于胸。它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都会知道，依的正见而来的依。那意义啊，就可以了然于胸正见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有这样的法，然后一再一再的去实践戒心，戒心嘛，一再一再的去实践它，不单单在定中，在善心会闻会过程当中，我们就要让它一再一再的戒心过程当中去成就正见，就成就正解。因为我们心里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它的变化，它是常会变化啊。然后这个这样的变化跟其他的一起起来的那一部分的，它如何去它的转变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们以前呢、啊、都是就是啊，就是被烦恼所束缚，就是这样，我不要它，但是它怎么样的现象是怎么样的发生，我们都不知道。现在既然有这么好的法，跟我们讲的这么的清楚，对吧？我们就要一次一次的去观察它的千变万化，比量子啊、量子现象还更是千变万化。稍一碰它就转变，而且那是心的转变。现在看到量子，现在还看到物质的，是吗？但它加上去观察，观察过程当中就有牵涉到。会有一些牵涉到心去做观察嘛，当然是有仪器做观察，但是它到底会有一些不单单物理的仪器，然后还会加上一些，所以渐渐就会说到观察，能观察的这一边，要种种说，但是基本上就是会非常复杂的，我们内心实在是非常非常复杂。我们不要掉以轻心了，因为那烦恼我们习以为常了啦，而觉得我们啊就是这么一回事，没有，它不是 我们以为的就是这样一回事，不是，他内心的千变万化，稍微一点怎么样，内心的那个变化的复杂度啊，如果没有佛法那个正见，尤其现在我们说的这些啊，好好好的把它依着这个，然后再来观察我们自己内心的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知情意受想思，从这边再推展出来。啊，如果说知情意受想思，那是属于比较细的分类，对吗？三大分类。如果说再分的话呢，就是可以分成两类，情意是一类，知是一类。所以情意有时候难分，对吗？我刚才说那个见爱慢，见爱慢跟贪嗔痴，见毫无疑问，见就是跟痴有关系的思想的。但是情跟意之间呢，你看就会有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啊，就是会有一些那个比较复杂的这些变化。其实哈，那个如果再详细说进去啊，见跟那个见呐、啊，跟爱慢之间呐、啊，也是在互相的在影响啊。只是说那个哈、哦，爱慢呐、啊，情意之间呐、啊，可能有些会有一些更，就表象看起来他就更能够看到他们之间的那个哈、哦、相依相成性，对吧？你看刚才说到了爱慢跟那个贪嗔之间，你看放起来，这个就在说明了我们内心的复杂度、哦。那、啊、如果说到两类的情意的放在一类，所以你看哦，无明盖爱觉系，对吧？爱觉系有时候刚才导师还特别解经文说，于慢未尽，慢就是嗔分，对，不是慢就是意志的，对吧？爱呢，相对来讲，我们一般的爱呢，当然是爱，就是情这一部分。但是情呢，我们刚才说爱呢，爱到取的时候，它有爱已经是向外的了。爱已经是向外，受呢？受主要是被动的，被动的领纳，被动的领纳。受我们做感情的，对吧？爱呢，相对于受呢，它已经是主动了。一个是被动，被动就是外面影响我们的嘛，情绪。那爱呢，相对于爱，它就比较主动，要向外。那取是更主动了，是吧？啊，那爱取，导致说爱取是值是一样的，量有区别，同样都是主动的，但是取呢是更是，如果说取是更是向外的话，那个就可以说就是意志的向外。啊，那爱呢，可以说就是有时候爱有感情的，对吗？爱感情的，就是说他还没有那么主动，那个感情的就会跟受就会连接起来。那都是在说明我们内心的刹那的千变万化。所以它有它的不同面向，我们一定要依着义理把它理得清楚来。而只要我们在做观察的时候，哎，就会万变不离其宗，是吗？由这边去再开展出来的。所以这个就可以跟那个叫做三不善根，就是它一切不善的分类都可以从这边来分类的出来，也可以从这个三不善根开展出来，就是不善的心所，对吗？不善的心情所而现行的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的尊重它，然后再去应用它。这样那样的哈，我刚才说到详细的就知情意什么，就受想思。如果比较分成两大类，就是我刚才举那个经文，无明盖爱皆系，或者是那一慢未尽。如果我们通哦，想通透了这些义理。就是会用在我们身心上哦，那些义理就会非常非常的亲切应用在我们的身心上，而且我刚才说到万变不离其宗，那宗呢就是这个三类，这个三类也不是自信差别的三类啊，也是在互相的影响，所以往好的开展的时候啊，那如果我们的智慧不够啊，就分崩离析，知情意就分崩离析，你看。也要有感情的哈，就热烘烘的，不喜欢去思考，是吗？不讲道理的，那讲道理的有时候又太讲道理的，又那个冷酷了，对吗？无情了，对吗？慢就起来。但是佛法的智慧啊，是能够看到三者之间的 缘起的差别相，但是有它内在的相关性。所以知情意往好的方向去开展，佛法的方向去开展，它是融合在一起的，不会分崩离析的啦，不会的。所以不是老师说到大圣般若的他有他的究竟体相嘛，说了四个地方，四个方面来说的。第一个就是性智一如什么，第二个就悲智交融。你看性智，你看性就是知情意的意啊，信愿情勇啊，性智啊，那智就是知嘛。然后第二个悲智交融，悲就是情感的，那智还是知啊。所以你看以智慧来摄的，所以要有佛法的智慧，那个知情意就可以交融啊，成究竟成就大乘三经的究竟成就，就是佛的三德啊。佛哪三德？有智德、断德、恩德，对吗？恩德就是对他的，那当然有慈悲有关的嘛。智德那是智慧的，断德是什么？断德为什么配那个情勇啊？因为相对来说，因为有那个你看到、哦，就是才能够真正的大雄力，就是福德智慧、慈悲智慧具足之后，才有那个大雄力去断什么？不单要断烦恼，习气也断尽。那在无量劫的大悲心心，还有可能多啊，成就就是佛的三德。如果以那个这个三类来说的话，像类似这些都要充分的，而且是那个哈、哦，融会贯通，心领神会，在文会的过程当中，就让它变成我们的思维模式了。然后依的这样哈、哦，让我们的善根深厚，渐渐的啦。这样的话，我们在佛法概论不是说到吗？不是说认识过程当中就要很重要的就是那个作意跟处吗？作意的在译文当中会有那个念啊、意念啊、意念是吗？所以呢，在作意过程当中，我们就要让我们的根就善根深厚啊，那就如理作意。假设我不是那时候举一个例子嘛，也常举那个例子。作意就是我们在睡觉，因为作意就是根起静，根起静那个静啊，就会在我们的心上显出一个心相，那就好像我们在睡觉，人在跟我们敲门，敲门的时候那就作意，警醒嘛，注意，紧紧注意。那有时候经那个意把它译成念或者是意念的嘛，就会有熟悉的印象起来，跟它相应嘛。啊，如果、哦、那敲门的时候，如果是白天、哦、不做亏心事、哦、夜半敲门心不惊，对吧？但是如果白天做了亏心事、哦、一敲门就心就慌了，对。那所以在那个地方、哦、我们如果说平常就这样的来聚集那个善根、啊、就是那个好的、啊、好的心、啊、就是泄露影像，印象印在我们的内心、啊、就是心意当中嘛。这样的话，那个作意、哦、好的印象就起来了，是吗？那也是相对的如理作意呢。当然那如理作意不像那个正思维的在日常生活那个如理作意的这样的思维，但是那个作意也可以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如果我们那个常有那个善根的，就是那个相应的话，就熟悉的印象。或者哈，那白天做了亏心事哦，晚上一敲哦，到底是谁来捉我了，是吗？警察来怎么样？我们那样的就会起来啊，那就是相对来说就不如理了，是吗？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它呢。啊，所以那个才会有处，是吗？注意，然后注意了，注意还没有开始成为认识啊。因为敲门，我们一惊醒的时候还没有成为注意嘛。但是如果没有注意啊，没有注意的话，敲都敲不醒了啦，那就不会有去认识它，不会有处。我在这里主要是讲那作意啦，因为会牵扯到我们那个就是那个三不善根的这一部分。那我们希望把它变成三善根嘛，所以那一作意，那个意念就是好的起来嘛。这都要这些我们都要非常清楚的去理解它，这会跟我们修行是大有关系的。我们平常哦，如果没事的话，就跟那个哦那个不太好的那些的事情都在做相应呐、啊。就是一些的资讯啊，都在就是随随便便的就跟那些做相应啊，会就会一直积累在我们的内心。 们的心就不会安定，不会清净。尤其哦，现在资讯太发达了啊，工具又太好了，对吧？一不小心，我们心就散掉。至少我们要知道，各位，尤其在家居士，我们自己要知道那样的情况，要知道，要知道，做几分，做得到几分，那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是处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我们要知道。因为第一个要先知道，所以才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去改善它。否则我不知道，我们就不知道啊，就不能够去改善它。嗯，好，这个是说到心，我们说心行要合一是吗？心要行出来，我们说最基本就是三学嘛。三学一提出来就戒定慧，对吗？那慧跟知那没有问题。戒跟定应该现在应该这样讲起来都没有问题了，定就会跟意志有关系的嘛，哈，那戒就会跟慈悲嘛，因为戒就是自他和乐，自他的合理关系嘛，自他的合理关系就是，有痛苦就要拔苦，不要幸灾乐祸嘛，没快乐就要给快乐，所以就是用这样的心推动我们去行，啊，用这样的行来成就我们的心。往好的方向去开展，好，所以解行是合一的，解行就知行合一，对吗？我们中国说知行合一，但是这个知啊，一定要是成为自己的知啊。什么叫成为自己的知？要正见成就，要信心成就，才有可能知行合一了。不但是解行合一，对吗？知行合一，而且是心跟行是合一的。所以哦，跟大家共勉，我们讲话一定要由衷而出的，我们的行为一定要是由衷而行的。要怎样？就是我们自己要观察，否则一有事情来的时候就会变样，就会变样。我们看到很多的临终的都变样了，对吗？平常是讲道理，临终就变样；平常啊很喜欢法的，临终就变样。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学习佛法，听到佛法不会欢喜哦，不会欢喜，没有那么的欢喜。到有事情来的时候，那样的法帮不了我们，帮不了我们。你看，帮不了。现在听到法都不会欢喜，都不会尊重，不会注意听。等到有事情，尤其是大难临头的时候，自己身心都已经焦虑，就是那个热闹当中，身心对吗？那时候就没有法了，法就很难生起来。再跟大家共勉吧，跟大家共勉。尤其是我自己，对吗？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要知道，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哦，才有可能一听一次，就会有一次的收获。来到福音佛学院推广班，每来一次，就会有一次的收获。可能是同样一个东西，但是你会更肯定，更欢喜，要这样咯，要不管他的更到底是更到什么程度，但是至少我们会知道往这个方向去前进，这样就会带动我们了，带动我们向前走。好，接下来来看结说了哈，一切烦恼总不外乎这些。一切烦恼不外乎这些，因为你看哦，都从这边出发，烦恼也就是三不善根，就是从这边出发，或者是是祸，对吗？都是从这边出发，都可以为这些所收摄。所以我刚才说到万变不离其宗，而且我刚才特别的在这样说明，就是有它缘起的差别相，但是还有它内在的相关性。 我们充分的理解它之后，我们来调教我们的身心，不单单是这样的来调教我们的身心，更重要的是在我们这样的调教身心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他们之间啊，不管是三善根三不善根，他们之间有他缘起的差别相，更有他内在的相关性。而在他的内在的相关性当中呢，我们不单单在调教我们的身心，而且在调教我们的身心的过程当中，看到一切的法它是无自性的。无自性，看到无自性呢，才能够让我们从什么样，就是世间善而超越它，成为出世间善。这才是更重要的这一点。但是要看到它的无自性空啊，那是更要恭敬的，那是更要恭敬的，因为那就是佛法不共世间的一相无相无二门的空寂性，那更是要恭敬的，才有可能真的看到。在文会的就是看到文会哦，看到如果说在有部啊，两百卷的《大毗菩萨论》呢，他有这样的做一个譬喻，就好像看到一个东西，但是中间隔层纱，中间隔层纱，看到对面有一个东西，他真的看到，但是看得模模糊糊的，那就文慧。就像我们翻一指指夜，我看到月亮，模模糊糊的看到，就要看到文慧，就要看到。模模糊糊的，然后那才有那个才有那力量啊，引领我们向前，而且就朝着那个目标越接近啊，就那个目标就越确定，越确定越肯定越明确。等到最后现证会啊，就清场到清证到，那文会就要是那一个哦，就要看到是那一个，但是那个哈、哦、那个还不是非常清楚，所以那有不。会收到，就好像隔层纱，但是就看到了模模糊糊的，就是那个东西。然后我们依着八正道来行的时候，就是越接近它，越看得清楚。等到第八支的正定相应的正见修会，到了现证会的时候，那就把这一层纱布拿开，清清楚楚的看到，或者真的就到月亮上，我一直直接到了月亮，或者说清常到水。要第一关啊，文慧啊，从深的会往文慧的方向前进。好，接着来解释另外两句啊，就是我所设故，死生永相续，那就根本货，根本货，那就是生死的根本。就先抉择，一下要把它分的几个科哈，就是先抉择了，就是生死的根本。就是无明，也就是我所见。好，这底下这一部分在《佛概论》也有说到了。每一种烦恼，我们来看每一种烦恼，每一个烦恼都有发业与润生的功能，每一个都有了，也就是都有极其生死的力量，或大或小，或多或少都有了，每一个烦恼都有这样。但是最根本的烦恼到底是什么？如果在四谛的说明当中，就是阿含经啊，在说明四谛哈，就是以爱为主，就是四谛爱四谛的说明当中，就是极谛是吗？苦集灭道那极谛，极谛在四谛的说明中，基本上就是爱，以爱为主。为什么呢？因为爱是染着而起苦的根本。如果在佛法概论，就是什么？戏服的根本，对吗？那其他经论呢，就总是说无明为本，我所见为本。所以导师齁有这样说到了，在阿含经当中重视爱，相对来说了重视爱，而在大乘呢要重视无明，相对来说了， 一样啊。然后在成无知道前面不是这样说到吗？四谛，就是佛说解脱道，四谛缘起，甚深诸佛法由是而显示。甚深诸佛法就是大乘嘛，还是由缘四谛缘起嘛。但是相对来说，导师不是在常耳也这样说到吗？偏重来说，相对偏重来说，声闻重视，解脱道重视什么？苦集嘛。那个大乘呢，重视灭跟道，相对来说，苦集就在凡，就在凡夫这一边嘛。所以在佛法概论不是这样说到吗？那个无明跟爱，对于有钱来讲啊，没有先后之分呐、啊，也没有轻重之分呐、啊，因为无明跟爱皆系嘛，所以有这个苦命厄嘛，哦，无明为父，贪爱为母，所以有这个苦命厄，所以事就生嘛。但是老实说，这个是一面看嘛，但是如果以迷悟的观点来说的话，就可以看到了特色，在迷情当中，就在生死当中呢，爱是束缚的根本，因为我们爱恨情仇啊，让我们在生死当中在受苦的、啊，不是无明的、啊，是爱，是吧？所以呢，爱在迷情中呢，在生死凡夫当中呢，爱是束缚的根本的。但是呢，我们要明啊，要悟啊，明是解脱的根本的，要明是解脱根本，所以无明是生死根本，因为它不得解脱。要解脱，要悟，那叫明。所以啊，在无就是在迷迷情，是我们力量最大的，就是爱。但是要解脱呢，要解脱一定要明。所以明是解脱的根本，而这样无明呢，当然就是生死的根本。但是只要在生死当中呢，是我们力量最大的是爱，所以爱是束缚的根本，而那个无明呢，可以说是生死的根本。只有明才能够得解脱，无明它永远在三界内，在迷境过程当中，在迷凡夫，爱是束缚的根本。所以啊，所以你看，在四谛的说明中，就是以爱为本；在那个其他经论就会说到无明为生死的根本。所以偏重说，我刚才不是这样说到吗？从我知道前面说，如果以四谛偏重来说，那个解脱道、三乘共法就重视在苦集，因为生死嘛，啊，所以有爱。啊，这大乘呢，那个就是灭道、解脱，解脱根本，解脱。一个是在生死当中，一个是离生死涅槃，所以那就要特别重视无明的明，这样明。所以导师有时候在会说到，就是在那个导师那个黑皮书，那个、印度佛教思想史，也会说到，但那个阿含重视在爱，那个大圣重视在无明。你看，就是四谛来说，解脱道重视在苦集，还有生死嘛。那个大圣呢，重视在灭道。那大圣他比较，你看了、啊，一切法空，对吧？一切法空。像类似这些啊，各位一定要去。我这样跟各位这样说了，各位回去之后啊，一定要自己再细的去体会思维哦。或者入不了心的啦，只是在外表哦，有这样的知见，有这样的知见，入不了心，因为这样的法一进到我们内心，还有很多很多的义理要去厘清的呢。我刚才特别在跟各位做一些厘清的，是吗？关于四谛的，关于大圣跟阿含之间的重视的偏重说明，像类似这些，这个叫做非常非常关键的哦。你看呢、啊，这里。相对来说啦，你看哦，无明为本，那个我所见，那就见啊，那爱那就爱啊，见爱慢无明啊，见爱啊，那爱可以设那个慢嘛，对吗？这就是要去收拾哦，尤其那个大小圣之间的那个，如果去观察，如果去 侧重的不同，对吗？那些都要好好用这样的因缘的，跟我结缘的这样的因缘。至少各位来到这里，我们上了这一堂课，至少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了。这样的去善摄它，这样的话，你不单单看其他的经论啊，包括看那个心理学，对吧？哦，你也可以抓到它的要领啊，可以看到它们的局限性，而且会善用它，包括世间的了。世间的科学、哲学都有相对的做一些说明、对比，对吗？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这个注脚，各位就去看它了。下一页，好，这个可以做一个譬喻了，就好像人身陷在荆棘当中，遍布的荆棘遍布的这个深草丛林当中了，在这个地方，那是。眼睛又被布蒙住了，怎么样也出不来。这个就这个譬喻了。要合法，要怎么样合法？眼目被遮住了，就好像那个，这个是譬喻是吗？合这个法就在此无明了，就如无明。荆棘草丛的这些障碍啊，这些障碍就好像是爱，你看哦。树我们力量最大的就是草丛这些，爱恨情仇这些是树我们力量最大，那就好像爱一样。所以经中也说，无明爱就是生死的父母嘛，就是生死的因嘛，就是无明为父，贪爱为母，就会生起这个苦命而就是那个事就生起来，无明言行，行言事，生起来。但是深陷在草丛当中，想要出来，从当中出来，那一定要那个眼目被蒙蔽的那眼目哦，一定要解脱，就是要把那个遮眼睛那布啊，一定要拿掉了，是最首要的了哈。所以理解到无明是生死的根本，想要解脱生死，主要的。力量就是智慧的力量哦，所以那个佛法概论不是这样说到，我刚才也特别提到嘛。依迷悟来说，迷在迷情当中，爱是束缚我们的根本。你看，就是那个这个譬喻当中的那个草丛啊，或者在有时候导师譬喻那个迷宫嘛。迷宫本身啊，你看处处尘埃，因为眼睛被遮到嘛，你迷宫啊，走到哪里都碰壁，对吗？迷宫就是那个障碍我们力量的，那就是爱。但是我们要出迷宫呢，一定要把那个遮眼睛的布拿掉，就是无明要变成明嘛。啊，眼睛被布遮到的那个布啊，拿掉之后，那个迷宫。相对而言，我们就看得出来了，就不会去处处碰壁，就可以走出来了，就走得出来。注脚也有放那个佛法概论啊，就是互相的去更熟悉它了。叫一次听一次，就要比一次还熟悉哦。还有注意哦，有一个很重要的去检测我们的那个进步啊，就是。我越熟悉它，譬如说，好、哦，佛法概论讲了一次，在这里又讲了一次，我不是会越熟悉它吗？注意一个观，注意一个心态，我们有没有越欢喜？如果没有越欢喜，小心，越欢喜就会越恭敬。我对这个法有没有越恭敬、越好要，这一点要特别自己去观察。如果没有的话，学偏了，一定要把那个原因找出来，这一点非常重要哦。如果那个义理啊，越学越熟悉，越熟悉之后啊，越欢喜越恭敬，那就对了。但是为什么会越欢喜越恭敬呢？因为那样的熟悉啊，是越深入内心，越深入身心。的那样的熟悉，那为什么越深入身心会越欢喜越恭敬呢？因为 越深入内身心的时候，就越能够跟我们的烦恼连上关系了，跟我们的善心连上关系了。为什么连上关系会让我们越欢喜 越欢喜越恭敬呢？因为就有办法了，善心呢就让它越发的善，不善心呢就让它减弱。让我们不能够安身立命的，就是烦恼太滋生，善心太少了嘛。那既然能够面对它，好的更好，不好的就让它止息，甚至不让它升起来，升起来的就让它止息，而不升起来的就让它不要升。就在闻闻的过程当中，就要相对的闻到这些法，就是表现出来。如果越欢喜越恭敬，那学对了。如果、啊、学的越清，自己认为越清楚明白，但是那欢喜度不够，甚至有时候会渐渐减弱，就表示我们那样的理解只是深得慧的理解，没有往文慧的方向，所以那样理解只是在表面上的理解，跟我们的身心连不太上关系。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去觉知哦，尤其各位哦，要充分的去觉知它。这已经在跟各位讲如何去修行了，如果跟我们的身心去碰触哦，在日常生活就要去碰哦。我刚才不是说到吗？各位有很多很多人的情况啊，自己都要去碰哦，否则的话不太容易，真不太容易。这样的法进来，那熟悉度越好像越熟悉了，但是好像那希望感、光明感好像不是跟着那个比例的增加，那就要注意，要注意会有问题。你那样的熟悉哦，不是佛法要求的那个面向的熟，就是那样的熟悉一定要再更进一步的，就是从深得慧往文慧的方向去前进，这是根本的、哦，最根本的、哦，各位一定要抓到哦。要在哪里抓？就要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学习义理的过程当中去抓的。这样的话，以后啊，人家要跟你们、跟我们助念啊，才有办法了。甚至哦，不用别人助念，我们自己只要正念一起来，我们就有办法跟自己助念了。助念主要是什么？我们说一般讲到的助念呢、啊？临终前的助念，助念是什么意思？助对方的第六意识的那个正念呢？助对方呢？不是我们的助念，这功德回向给他，那还不是呢？等到第六意识不起啊，一切的助念都是在功德回向而已。第六意识，那个第六意识都听不到了，哪来助念？你说你人家打麻醉之后，你跟他助念有用吗？第六意识不起啊，助念是没有用。真正我的助念是第六意识相应的那助念，所以第六意识不起，那个助念的意义可以说没有的，听不到。而且助念就是第六意识，你说细意识的，他的那个、啊、没办法，他只要人家的功德的吧，没办法，他自己本身就是没我们修行就主要就是第六意识相应。等到那时候，那功德回向，那死亡的仪式，你说时候念，他会转好，那个脸色会转好，不是那不是说人家溺死的、啊，溺死的亲人去看他也七孔流血啊，会不会反应会啊？那在如果有一次来讲，就是死亡的那还有一段时间，那个虽然是离身，但是还有余温嘛，他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反应嘛，但是那种反应不是助念的那一种反应，是我擦一下水。擦这个房那个桌上灰尘，我擦一擦它也会亮。所以那些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样的作用，我们都清楚的理解。包括你说在那个地藏经啊，不是说死亡之后依他的名义，尤其是那个亲人依他的名义来做，那个还是亲人得一分呢，其他人得六分呢，那个做的人得六分，那依他名义而做，那死亡他得一分了，对吧？有啦，有他的帮助，但是那个不是助念，不是，那是功德回向的啦，功德回向。助念是在他还 还有意识，第六意识明显助念，助他念，如果他自己提起来，哦，那个力量就大了。他自己提起来，就好像那个世尊不是在阿含经，那个有比丘病苦是吗？世尊在说，看病的时候，色常还是无常？无常，无常是不是苦？苦，苦是不是无我？哦，他一听到这个助他的念，当下他可能哈、哦、身体就好了是吗？纵然身体没有好，助他的念，身体没有好，助念之下，他也不一样的啦，不一定要身体好。但是他一助那个念，助念主要是助这个念，这就要看我们自己了，有没有办法让别人来助念。平常都不会欢喜的，人家助念，平常不欢喜不深刻，那是怎么有可能助念到？甚至我刚才说到，不需要别人助念，我们只要那个当下有一个念头一提起来的时候，就回到那个原来那地方，那就不一样。而只是说，有时候别人来帮我们提起那个正念起来，那力量会更强大。助念是在这里，根本意我们要理解的清楚来，真要理解的清楚来了。啊，一般来说，助念有没有功效？有，有相对的功效。但是我们要知道啦，就是死亡之后的八小时那助念，那已经不是助念了，死亡还助什么念？我们说助念主要是助地狱式的那个念，死亡那是死亡仪式的啦，功德回向的。这我们要充分理解。我刚才说到，你助麻醉了，你在跟他助什么念？他地狱式能够起来吗？没有办法的。最主要是助地狱式的那念，所以如果说那个地狱式不起的时候，那个就没有失去助念的意义。佛法讲的助念的意义。所以呢，我们平常的时候对这个法也要欢喜，越熟悉它要越欢喜，这样的话就有可能在那个逆境，尤其特大的逆境来的时候，只要我们正见还在，我们的力量够强大，我们的正见的力量够强大的时候，那就有办法。那生的为什么没有力量的啦？所以要把那个正确的知识一再一再的熏习，让它变成有力量的。就是择善固执，那固执不是一般讲那固执那副作用，固执是坚定不移，坚定不移。顺境来的时候不会乐不思蜀，忘了自己是谁；逆境来的时候，所以那顺境来也可以顺增长，逆境来再大的风浪哦，再大的风浪也不会压垮我们，所以可以逆增上，那才是我们佛法特有的智慧正见。特有的智慧就是加行慧，第一。加行慧有闻思修嘛？第一个五慧，我们一定要从要了解身德慧的相状是什么，闻慧的相状是什么。如果从身德慧往闻慧的方向前进，这个才是。就跟大家共勉，我这讲了这些啊，我刚才说这些一定要跟我们的内心、身心的那个善善根、善不善根，这不是在说到的吗？是吗？而且现在已经在说到那个。生死根本的见，那就无明，无明表现出来了，更亲切表现出来就是那个见，啊，那个根本的见就是我所见嘛，也就是断三劫的那个萨迦也见，像类似这些很熟悉的，对吗？我们一定要收摄起来，要把它收摄，而且它深入我们的身心。如果去深入我们身心，这个法义我们要通透，然后在日常生活。就去如理思维，要一次一次的，不是说马上就有什么成就，不是，我自己也没有什么成就啦，但是我只是没有成就，我有什么感受呢？而且会一再一再的很好像要让各位去听到呢，因为哦，这个是毫无疑惑的啦，毫无疑惑的，就是这样。我们对于我们所现在所拥有的，我们要珍惜它，要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要珍惜它，但是不要得少为主，不要自以为是啊！我们要珍惜它，然后依着这样的程度再向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谈到这些啊，是非常非常根本的，所以我愿意再说一下。这回去之后，各位还要细细的去思维它嘞，否则这只是一个原则性的说法，入不了我们的身心了、啊，入不了，因为要进去会碰到。你看同样的一个法入到每个人身心都不一样的啦，因为我们的 我们这个身心还有很多很多的背景知识、背景的烦恼等等要进来，还有很多很多的我们要去依着这样的法来去对面对我们的内在的情况，会有不同。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就好像我们要去旅行，会有一个大蓝图，大家这个大蓝图都不会变的，不然你去看地图还是上 Google 去查，那个整体的都不会变的啦。但是一踏上这个旅途，每个人都不同啦，一踏上这个旅途啊，有人买机票不顺啊，有的到了那个地方不顺啊，有的啊这边有一个坑洞啦、啊、但是有的人这边很顺，那边有一个坑洞，每个人都不同。那就是这个法进到我们的内心都不一样。希望这些我们都要很清楚的知道哦，我们自己都要非常清楚的知道，这样的话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怎样，就会一次一次的贴近法。什么是贴近法？就是法会一次一次的跟我们的身心会做一些连结。这一部分呢，我是一再尤其哦，觉得这个法是非常深细本的，而导师把它说得非常的清楚的时候，我这些话我就忍不住的又要再一再的劝勉各位了，在劝勉各位，也就在劝勉我自己了。所以这个无明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反而是充满迷谬的知。所以无明就是无知，无知它是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不是像牧师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是像那个牧师一样的不知道，也不是说哈那个它是一种知，但是这个哈障碍什么明的一种知，它障碍它的，就好像那个无嗔啊，我们说无嗔不是没有嗔哦，无嗔是一个心所，它能够障碍嗔起来。所以这个无明啊，它也是一种知，无知无明也是一种知，它但是它障碍正知的那一种知。而且迷谬的这个知啊，迷谬的知有一个最根本的迷谬的这个知啊，主要就是不知什么我所了，会执着自我，执着我所的一切。所以无明就是以以无我，无明就是以以无我，就是有那个自我感，但是表现出那个见来说，直见来说，就是我所见，是吧？所以那个无明跟见之间的关系，前面也说了清楚来。所以就是我所见，这个就是萨迦耶见。你看哦，萨迦耶见是主宰。为什么我们说破那三劫当中主要是身见呢？就是萨迦耶见。你看到、哦、萨迦耶见的特色就是主宰，主就是自主，宰就宰制别人，所以就向内直取为我，那就是主。那向外呢，就会宰制别人，要听我的，附属于我，那就我所。所以只要有萨迦耶见，必然有我所见。所以要你看，就是那个我所见，我所见，主要就是那个萨迦耶见这个，就会表现出我所见。所以断三劫，那个有身见就是断萨迦耶见。但是要断萨迦耶见，那个主宰不是说我不要主宰就能够不主宰。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对自己身心会起萨迦耶见主宰呢？就是因为我们对我们这个身心呢、啊、起的普特切的我。什么叫普特切的我？就是有实在的常的独一性的嘛。对于一切的有情都会起那个普特切的我嘛。就是这个有情是实在的常的独一的。然后对自己身心呢，不单单实在的常的独一，更会有其主宰。而我们说刚才说到不要主宰，不要主宰，不是说我不要主宰就能够不主宰，我们一定要不起普特切的我，就是说这个没有实在的我，没有实在的常的独一的我，只要这个一破了，那萨迦耶见的主宰就没有立足点了，我这个就不是实在的常的独一，我哪来的主宰？所以基本上还是观这个样的法，就是无蕴，没有实在的，没有常的独一的，所以基本上在阿含经观无蕴，就是无常，无常故苦，苦故无我，苦故无我，主要是人无我。 你看，就是没有实在的，没有长的，没有独一的，一破了，那个萨迦耶见的主宰就没有立足点，要这样来破。所以根本的不是情义的标主宰，而是来自于正见，看到他没有实在现。好，所以无明就是以无我，就是自我感，但是表现出那个执那个见的时候，那就是我所见的。关于这些注脚，希望各位能够回去看一下，因为我想这些各位都可以看得懂的，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会一再一再的做说明，只是在这里再收摄起来，再去观察它。啊，至于详论，详论就是要说到我所见跟其他的烦恼之间的关系啊，那是更重要的了。但是这个都还是不离开前面的啦，那个三不善跟四惑，我们在三不善跟四惑之间的有它的缘起的差别相，但是有它内在的相关性。但是在这里呢，根本惑就是以我所见来摄一切烦恼了，但是它有我所见有它的特色，跟其他的烦恼之间如果去收摄，那就底下下文要说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希望各位先预习啊，就底下在下礼拜之前这个预习看一下，然后前面的做一些温习了。好，我们来回向。